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哎，我们两位老师到齐了，所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是很好玩、很好玩的一个小时哦。这个小时我们要干嘛呢？没干嘛，我们就是玩而已哦，就从头玩到尾。这个亲亲我的宝贝哦，我们比较少在玩呢，我们通常都是在跟他聊教养。之前我有请过老师来教大家玩乐高哦，哎，也是非常受到欢迎。所以爸爸妈妈其实除了在谈教养之外，你们也很希望知道怎么样陪小孩玩嘛，到哪里玩嘛，这很重要。尤其是现在疫情的影响，又不能出国了，在台湾有哪些地方可以玩呢？每天就是家里旁边的公园玩一玩，然后呢，如果要出远门的话，又觉得塞车好远哦，动不动所有的全台湾人有一半都在花莲、台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其实不见得只能在家里面旁边公园玩，
对，
有一些公园真的很不错。今天我们介绍来到现场两位老师哦，就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啊，这个在公园发掘公园的游戏力。当然里面就是介绍了很多不同的特色公园给大家。让我们欢迎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哦，简称特工盟，
对，
特工队的感觉。社群总管王佳琪老师，佳琪老师你好。然后呢，也要来介绍一下特工盟，这个真的比较好记哦。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有点长，可是特工盟感觉很好记。特工盟的现任理事长林雅梅，雅梅老师，嗨，你好。他们这是我其实常常在网络上或是在 FB 上都有看到一些特色公园的介绍跟分享，其实应该都是你们之前陆陆续续都有介绍嘛。你们有一次发表了一篇那个东河公园天河，然后我家那边就大爆炸，我们就大概有这个三个月都没有进去过那个公园。
那是
你们发表的对不对？
那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参与，而且就会很像国外的游戏场，有墓穴，然后还有第一个这么高的攀爬架。
对对对，可是我小孩去会怕，因为他那时候还比较小，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比较适合比较大的孩子，就是那一个啦，那个攀爬的是。但是所以其实你们在做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希望能够还公园特色哦。那我先讲一下，主要是因为最近你们就把你们这些年来然后做的这些特色公园想要推荐给大家集结成一本书。
对，
我觉得按图索骥真的非常的好。以前你知道在还没有疫情影响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去的地方就叫冲绳，然后每次去冲绳哦，就说最好的就是因为也不用安排什么行程，就带小孩玩玩一个公园，再玩一个公园，玩玩一个公园，再玩一个公园。但我看那个冲绳公园，其实玩来玩去也就是那个大溜滑梯，对不对？也就是那个溜滑梯，就因为真的很大很长，可以溜很久，那真的很酷。但其实别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好玩，我自己个人觉得，因为我也去了。但是看了这本公园游戏力这本书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台湾现在有这么多公园。完全不输给冲绳，
真的
不是只有大溜滑梯而已，
真的。
所以今天要特别请两位老师带我们来看一下。那先来说特工盟好了，这个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想要成立？
好，那就由我Zoe雅梅跟大家分享。在2015年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是一群妈妈们，然后从在这个城市里，我们都在公园游戏场育儿，早上跑游戏场，下午也跑游戏场，周末周日也跑游戏场。在2015年就发现呢，自己旁边公园的游戏场的磨石子溜滑梯被拆了。刚开始看，觉得还不以为意，好像常常看到，政府常常拆的东西会再换上一些好玩的嘛。可是我们连续看，怎么都换上跟你家的、跟他家的、跟我家前面一样，都是磨那些塑胶的，黄色啊、红色啊、蓝色，大家常常都有印象的。所以这一群妈妈们开始就觉得，好像我们要做点什么，试试打电话问一下，接下来这个拆掉的磨石子要换什么，就打上去电话说，就换上那个一般的你们看的游戏场啊，你们盖上去以后，你们去了现场，你们就知道啦。我们就觉得我不要再那一种了，孩子喜欢的都被拆光光了，孩子也只剩下这些好玩的磨石子溜滑梯，也只剩下几座秋千都被拆光光，所以这群妈妈们就觉得 我们可以再为孩子再多做些什么。嗯，所以2015年这群妈妈们在网络上集结起来，然后上百位，然后在台北市政府前面陈情，就开始了我们的公园游戏的革命的这件事情。嗯，所以2015年到了2020，我们已经将近，我们已经5岁了。嗯，5岁里面，把5岁里面了，对，5岁。嗯，哦，都在这5年来走过的这一些公园，想要跟大家分享。嗯，因为这一群妈妈们，我们想的不是只是自己的孩子，还有想到大家的孩子，还有接下来的孩子，我们怎么在公园游戏里面玩出游戏力，然后就很想跟大家分享这5年来的经验。
其实2015年那个你们在成立之前，你说就是你们去一些公园发现怎么都拆掉，然后怎么都围起来，那个我也有经历。因为我以前我女儿现在已经大了嘛，女儿现在14岁了。嗯，可是她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在大安森林公园学直排轮，
是，
然后在对面听故事屋的那个说故事，
是，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大安森林公园。我很喜欢以前的，就是那个有一排磨石子溜滑梯，后来突然间有一天就围起来，就不能去了，然后就说在整修，整修很久，我们也没问，因为我们不是常去嘛，每个礼拜去一次，后来拆掉之后变尿，我就觉得怎么那么无聊。虽然它已经比较大了，就是跟其他的小公园比已经比较大，但我还是觉得你为什么要拆那个磨石子溜滑梯？你到底为什么？
你这样讲害我们有点伤心，因为那时候他拆锁的时候，我们带着那群孩子，他们趴在那个铁栏那上面，就问妈妈，他们就问妈妈说：“妈妈拆了之后会变怎样？会变得更好玩吗？会更有像那个冲绳的吗？”可是你其实有点回答不出来，你都大概都知道，就是一般的塑胶大型的组合游具。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因为你们在去抗议，在去了解的过程当中，就是政府一定会有给你们一些说法嘛，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是觉得那是安全，对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游戏器材过于老旧，对不对？
对，嗯，你好清楚哦。他们就说，
因为我那时候有在播新闻，那时候这个，因为这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新闻大家都 follow 了一段时间，
是，
对
是。
那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佳琪讲吗？
其实啊，就是这一路走来啊，其实发现有很多很难用单一的因素去表达说为什么后来公园会变成通通是那些罐头油具，
是
那些塑胶油具。嗯，但是的确其中有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可能是公部门的心态。嗯，对。那后来我们因为长时间跟他们接触，我们慢慢了解，那一部分顾虑安全可能是一部分因素，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勇于突破的公务员。
对，
但是他们其实有个最重要的准则叫做依法行政。嗯，就是在公园里面也要符合现在的一些游戏场的安全国家标准。对。那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去研究国家标准到底是什么内容，比方说他说不合格，那到底是哪里不合格。
对，
所以我们就也有去上课啊什么，去聊聊的规则什么的。对，然后我们就一条一条拿出来跟公部门讨论。说如果这样子不合规则，那可以怎么改，可以让它又符合规则又好玩。
对，
那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就是要让公部门去做违法的事情，或者是不合规范的事情，而是希望不是只有这样跟这样，就是在两极之间能够有一个平衡点，可以让它又好玩又符合安全标准。
因为我的印象就是说后来这个公部门这边是认为说，在公园的游戏机具这些地方，他们也应该要根据我们现在玩具是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嘛，
哈，
这个玩具你大家知道，你去买玩具的时候都要看一下那个什么 ST 什么。TES 对，有一个标章哦，
是
就是几个英文字母，好像3个英文字母吧，哈，这个 ST 还是就是 Safe Choice 还是就是 ST 安全标章哦，不是很确定。但是你去看买玩具的时候，你翻过来都会看到，他们认为说在公园里面的游戏的器材其实也应该要符合这个安全的规范。
对，
但是问题是，大部分的公园都是早在这个东西出来之前就存在的了，
没错，
对不对？所以那应该是说我们去检视哪些东西其实是可以符合，或者是你可以让它符合，而不是把它全部拆掉之后再换一批你有符合你的这个标准的东西来取代嘛。 我的想法应该是这样，我相信这也是特工盟的想法，对不对？但是你们做了这段时间，当然你们在跟公部门在沟通的时候，你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些特色公园是你们去协助打造的吗？
不是，还是我们其实刚刚讲的一个原因是除了法规还有成本的问题，还有一件事情是公部门都一直忘记怎么听听使用者的声音，怎么听听儿童的声音。我们都说要安全要符合法规，我们就买了一组，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为孩子的想法，孩子喜欢玩些什么，孩子的成长需要些什么样的游戏力。所以我们就帮孩子们，我们加入了公部门去替孩子发声，去告诉他们说孩子在成长的环境里他需要玩些什么，他需要攀爬哦，他需要荡秋千哦，
说我想玩这个，我不想玩那个，
可是他们都说啊，孩子最喜欢玩溜滑梯啊。我们就会说孩子需要高大，就像你刚才讲，你孩子刚开始会害怕，
对，
可是我告诉你，害怕是一件好事，因为害怕的时候他大脑就学到哇，这是恐惧，我下一次有机会就是把这个恐惧给克服起来，这个大脑就学到原来我是一个有能力的孩子，我可以调节，以后我面对到这个恐惧我是有能力可以面对这个恐惧还调节，而且我做到了，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可能永远陪伴在孩子身边，可是孩子学到他面对恐惧的这个经验，藏在他的身体大脑，下一次他面对的时候他会怎样，会把它拿出来用，会说其实我上次记得是手这样握这样爬，我做得很好，你有没有看到孩子每次爬上那个溜滑梯他的眼神是怎样，闪光光发亮，妈妈看我妈妈看我，我们其实就想要把孩子那个闪光光发亮的眼神去跟公部门沟通，所以在路上我们演什么演就是使用者孩子需要些什么，扮演把使用者需要孩子需要去跟公部门沟通，所以当然还是设计师设计，
对，
可是我们跟他说孩子可以怎么玩，像你刚才讲，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其实是重新改造过的公园，
是，
但是在改造过程当中你们有跟这些设计这些公园的设计者来沟通，
对，
可以把什么样的所谓的公园游戏力放进去，
对，
这些玩游戏或是器具里面，
是，
然后希望能够让孩子在玩的同时是真的去公园玩，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去跑跑跳跳而已，是在里面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对不对？那所以我看到这个书里面现在有22个超狂特色公园，
对，
先来讲哈，儿童因为其实是22个，我们今天一定讲不完，
对，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只能挑一些出来讲，我不晓得两位想用什么，想用主题来说，还是想用孩子可以在这边，你们当初打造协助打造这些公园的时候所想要在这里放进去的游戏力是什么，你要怎么样来分类，
怎么来分类哦？可以刚开始说，我们在参与的时候，就像你刚刚翻到的页数，如果有买我们书的伙伴们，你可以看看，就是有一个叫做华山大草原的公园。
华山大草原，
对，在46页，
在市中心，
对，在市中心，你坐善导寺捷运站出来，
很多人都去玩过啦，因为你知道台北人在之前其实在看了这本书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台北的孩子也没那么可怜，但是其实平常我们真的觉得台北孩子很可怜，就不知道带他们去哪里玩，所以呢华山艺文中心这一块其实是很多台北爸爸妈妈到了假日都一定会带小孩去，所以相较之下这个华山大草原可能是大家还比较熟悉的哈，所以也是这个也是你们跟设计师一起合作打造的嘛。
这个它比较特别的是当时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怎么听听儿童的声音，孩子需要些什么，所以这个是台北市第一座办实验性儿童餐饮工作坊，我们把孩子叫到那个刚开始游戏场都还没有做好，孩子在那用纸箱然后用绳索打造出他们内心想要的世界里面，所以那设计师就在旁边看就会记录孩子原来是这样玩耍的，他就把他孩子的游戏动线孩子的想望在他的游戏过程中记录下来，后来花了1年的时间设计师把他的观察然后盖出了 华山稻草原、嗯、而且大家应该有看到华山稻草原、嗯、现在荧幕上有两根大烟囱，
对，
因为它要呼应那个华山稻草原以前是酒厂的意象、哦、
以前有大烟囱，
有大烟囱
就跟在地的元素做结合，
对对 对,
对，这样才能凸显它的特色、嗯、
对，然后孩子在这个游戏场上你可以低头下来、嗯、我发现火车的轨道、嗯、因为以前是华山驿站是在货运的、哦、孩子在边玩游戏的时候哎、欸、
也边学习到
在地的文化、嗯、这个游戏场跟别的游戏场大家都会说这是溜滑梯、嗯、那也有溜滑梯、嗯、可是没有、嗯、你低下头就会看见
了。 但我必须要说爸妈要先知道啦有很多爸妈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你要看了书你才会知道，
所以这本书就好处就是在
爸妈的救星，
对，
寒假快要来了，
对，
一天去一个公园正好一个寒假每一个公园都可以走透透，
所以这个就是儿童主体，对不 对,
对，
共同参与新作的华山大草原，
对，没错。
那这里面有哪些东西是必玩的，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烟囱的这个溜滑梯，对不对，还有什么是必玩的吗？
溜索
对，嗯，他的溜索，孩子最爱溜索，而且他有不同的座椅，然后孩子可以看自己当天的对于溜索速度可以接受，如果你觉得还没有准备好、嗯、那我们就先做座椅式的，嗯，然后一般身障的孩子在背还没有力量的时候、嗯、我们也可以选择座椅式、嗯、等到掌握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一个人座椅、嗯、你可以站着或坐着去享受那个速度的感觉，
哎、嗯嗯欸，这个烟囱塔好好玩哦，是这样爬上去的哟，
对，
还有楼梯、
嗯、哇，所以你可以试试看，有不同的探索路径可以上去，嗯
嗯嗯嗯 ，OK， 好，好，所以这个华山大草原之外，另外，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就看看能介绍多少就介绍哈。来，先看一下这个儿童游戏权的部分，你们特别点出来的是青年公园，对不对？青年公园可以介绍一下吗？
青年公园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是以前我们。大家还记得就是阿姆斯壮叫他登陆上月球，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好期待哦，登陆上月球就是人类挑战极限、嗯、然后所以我们盖了一个我们那时候都称为叫太空堡垒、嗯、所以那里面就有画太空人然后几个行星在那边，嗯，然后这样、
这个、大概是我们这一代的事
情，对，我们这一代的事情，因为
我们还是
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都不晓得，
对，
可是我们就那个时候因为就是不符合安全法规，他本来要围起来、嗯、然后就不让孩子进去、嗯、可是你当妈妈你怎么跟孩子讲说那个围起来了你不能进去，孩子会说、嗯、我们以前都在里面玩，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公部门讲说我们一起想办法把它变好玩、嗯、然后又安全、嗯、然后让他在里面说一些故事，像你看那城堡里面都会有九大行星、嗯、还有太空人穿着太空服里面、嗯、然后他总共有三道溜滑梯，所以孩子就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好多孩子都在里面玩躲迷藏、哦嗯、对啊，扮家家，对，下面的沙坑也不太一样了，嗯，以前都是那个一块块像那个豆腐的橡胶地垫，嗯，然后现在就变成沙坑，
黑黑的那
种，然后孩子都会在里面挖沙，挖好深好深，然后灌水，所以假日的时候其实青年公园这边都人潮为患、嗯、对，
所以这个里面啊必玩的设施就是刚刚说这个太空堡垒滑梯，
对,
对不对，然后还有旁边还有几座可爱的小火箭跟摩登火箭的造型城堡、哦、嗯，那真的很好玩耶，看起来躲在里面玩捉迷藏或者是底下还可以建自己的沙堡哦。所以但是因为看起来是蛮大，你们还提醒家长说要看好小孩，因为比较大一点，对，
比较大，而且青年公园它很大、嗯、孩子玩一玩可能就玩跑到旁边的溜冰场、嗯、又跑到下一个游戏场，
对, 對，真的还蛮
多，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它目前旁边还有一区正在改建、嗯、对，会有新的面貌出现、
哦、好，这个看起来很好玩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自由游戏，那讲到的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天河东河公园，这个是在台北市的北区，在天母这边、嗯、这个地方要特别跟大家聊，因为我相信天河东河公园如果有有小孩的爸爸妈妈，你有在想说要找哪里去遛小孩，应该都一定在网络上看过这个，因为当时真的是非常的红，
真的
哦，我跟你讲那个新闻都有去采访哦，
没错，
对对对，就我们家附近哦，这个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当时啊真的是对天母地区的居民比较抱歉一点
齁，
对，后来我们根本也再也不敢宣传这个公园，因为他当时真的创下蛮多第一的齁，嗯，他这时候很多人观看照片都以为是在国外，在欧洲，嗯，因为他的确他 这个整个设计的工法跟欧洲是蛮接近，它是台湾第一个采用自然铺面的，也就是木屑铺面的儿童游戏场，所以可以看它那个整个质感就会跟那种铺一块一块方块地垫的公园就不太一样。
对，
那加上它的游具又是在台湾没有见过的，然后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比方说刚有提到的那个大型的攀爬架，对，那个其实真的是大概从5岁到12岁都会很喜欢，甚至我们也看到很多青少年有时候也会想要上去玩，这是过去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在那个时候，这公园很刚改是最早改的一批，所以当时在台湾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更好的选择之下，他就大家就都挤到那边去，他会就是变成一个那个当地的一个，
而且那时候没有厕所，也没有停车场，确实对那边的居民就觉得
有一点负担
的。东河的居民们很抱歉，可是现在5年来特色公园
还好了，还好，现在已经没有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选择，
对，现在很多选择，对，那个时候因为真的只有这一个特别，应该也不是只有这一个，只是那时候刚好你们在宣传这一个，对不对？
不是，真的
那时候真的只有这一个吗？
那时候青年公园刚才讲那个也还没好、
我们大概是我们约莫是因为之前它其实建造好之后附近的居民都带小孩在这里玩，然后来宣传了之后就大家就大概有半年都没有在这里玩过、因为没有办法进去玩，人太多。
可是光是整个大天母地区、就是其实最近有好几个像天母运动公园那书里面也有提到的，对，还有蓝雅公园
运动公园也改了，
对，
是去年的事情，
去年刚改、
改完是改比较好还是
你要看看书
这边也有写吗？
会吓到你
因为运动公园我们好久没去了，因为之前是就也是觉得它那个塑胶的蛮无聊的，
是
虽然我们常常去，以前是常去啦，就在附近哦、对，你们也有放进去公民参与的部分，好，天母运动公园174页
有没有
哦，来看一下它现在变哦，对，他现在变这样子哦，对对对对，哎，对耶，
去过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有，我老公好像有带小孩去过，听说非常好玩哦，所以可是原本真的很无聊啦，
很低啊，
因为原本的那个溜滑梯，哦天哪，连我儿子4岁他都不想玩了，太小了，你知道、
他就在说他就不想玩，其实就是因为不适合他，可是大人都会觉得说你再去玩啊，你再去玩，
对，他就不想玩啊，那就不好玩、
他也会说啊，不，小孩子都玩这样，
这个真的好玩
耶、其实我们是想
天母运动公园的这个现在做成这个，哇，好像一个感觉，他们会觉得好像在星际大战的感觉，在星球间跑来跑去哈，然后很长的这个溜滑梯，哦，这个也很不错，所以现在公园真的是蛮多。那等一下回来哦，我觉得可以用一些其他，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把22个特色公园串起来是有分类的，
是，
例如它有分说儿童游戏权哦，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青年公园，就是孩子们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的，使用者参与的，像是华山大草原哦，这个也是儿童主体的，那还有自由游戏空间，像刚刚说的天河东河公园，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刚刚公民参与的，为什么说是公民参与？因为天母运动公园那时候是有附近居民一起，
是那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案子。对，那时候台北市在推动一个叫做参与式预算的政策，
对，
那是鼓励各区的民众，
对，
然后自己去想说在生活中需要什么改变，
对，
然后自己去提案，
对，
那这时候就天母地区的地方他们就。集合起来，然后就写了一个提案，希望是改造原本天母运动公园的游戏场。对，然后他们就照着这个参与式预算的规则，这样一路过关斩将，
然后
获得那个当地居民的认同支持。对，然后就一起跟政府讨论怎么样把这个运动公园做一个改造。对，
那还好改造了，现在改造真比以前好太多了，所以这个是公民参与。那等一下回来我们还可以聊一些包括社区共养哦，社区共养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概念跟模式，对不对？还有友善共融，共融公园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那因为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还介绍那个立体绘本哦，也还有送，我们还有送听众朋友，所以友善共融，另外还有设计思维为主或者是以挑战风险为主的公园，等一下回来我们都请两位老师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没问题，
好，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
好，
今天礼拜二亲亲我的宝贝，我们的主题是公园游戏力， 会玩的孩子才能好好长大。今天很开心的请到了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特工盟的两位非常努力在从2015年到现在都在为孩子玩的权益奋斗的两位妈妈佳琪还有雅梅来跟我们聊。那刚刚我们讲到这本书公园游戏力，我真的觉得蛮不错，因为这本书里面其实当然有写到，就是说公园对于孩子的影响力。
对，
那还有就是这些其实特工盟里面都是妈妈哎，
也有爸爸，
也有爸爸，好啦，
也有阿公阿嬷，也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其实都只有一个理念，就是希望孩子能够玩得开心，希望给孩子玩多元的东西，而不是打造一个样板，然后每个公园都长得一模一样。
是，
希望能够我们小时候曾经玩的这些公园的东西，当然在安全的规范之下，也让孩子能够尝试到。我们真的啦，我们小时候玩的公园没有在管什么安全不安全这件事情。当然现在时代与日俱进，我们一定要注意。就像刚刚就有听众很愤怒的说，哎，公务员也是很难做的，好不好？碰到那种有些爸爸妈妈，哇，恐龙家长，我的小孩从磨石子溜滑梯下来一磨伤了，哦，我要告国赔。但我们就会说这是恐龙家长，但你说会不会有这种人存在，也是有。
是，
所以当然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这当中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就是特工盟现在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对不对？那也看到了慢慢有这么多的成绩出来。所以在这一本公园游戏力的书里面，很厚的一本书除了记载了每一个你们也是还是有很多公园没有办法纳进来啦，对，但是尽量挑选了22个分类就说在这些公园它的特色有哪些来跟爸爸妈妈分享。那尤其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我们文章会有导读，我觉得这其实是公园的一个导读，就是说你带孩子去这个公园玩的时候，如果你先看过这个公园里面的一些东西，其实你在陪孩子玩的过程当中能够更让他更容易享受到这个玩，而且也从当中学习到一些东西，对不对？是一本公园导读书。
你讲的好棒哦，就是
你突然很感动吗？
对，因为玩这件事情是孩子的天性那个天性我们常常会成人会忍不住伸手就是去干预啊，你不要玩这个，你不会这个，你不能。可是在书里面我常常就会跟爸爸妈妈讲我们怎么看到孩子的能对，然后怎么看到孩子的能，然后去跨越他的不能让他的游戏力会随着公园的玩会越来，就是他会游刃有余对，怎么在陪伴，对啊父母在陪伴孩子的当中啊也许会有一些挫折或者是孩子没有办法跨过那个可是我们怎么陪伴他走到那个挫折
刚刚主持人帮我们点出了这个公园的这一段但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半在讲的是游戏，
游戏
对就是因为过去嘛其实不管是公部门啊或者是设计师或者是甚至一般家长都会觉得啊就不过就是孩子玩嘛他们就随便玩就好了
对
但其实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研究发现游戏是孩子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养分
对
它不是只是啊随便玩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但其实它可以在从小的这个肢体动作发展还有心智发展上甚至一些社交能力都是可以从游戏当中去慢慢培养的
对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一个好的游戏场它是可以帮助孩子从中培养出这些能力来的那这些能力对孩子们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书写有多认真除了可能比如说一个公园它前面可能先介绍这个缘起那这个公园为什么当初是怎么样做然后现在当然有一篇前面就有点像是导读一下然后中间会介绍这些公园有哪些好玩必玩的设施怎么玩一些连接在地的元素这都会放在前面但是后面都还会有比如说儿童心理师职能治疗师他们的建议就是说其实玩这些在这个公园里面玩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孩子的哪些其实是有帮助有发展帮助他的发展可以有帮助的我觉得是很认真在真的是很认真的在玩啦、我只能这样讲
因为我们想要好好长大
对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几个之后接下来我就说有一个社区共养这边其实你们纳入了三个公园刚刚我们讲的其实都有两个以上啦只是我们都挑一个出来讲而已 社区共养有三个，纳入了三个公园，包括南港中原、文山兴隆，还有三峡龙穴公园。你们想要聊一下南港中原吗？还是
对，
好。
南港中原公园它就是在中研院
的旁边，
对 对, 对。然后它的公园本身还不算小，但是它的游戏场区其实不小，其实蛮小的。
对。
然后它只它以前也是就是一些比较低矮的塑胶游具这样子的一个溜滑梯。那时候我们是认识一个住在南港地区的妈妈，然后她那个书里面我们其实有提到，她很有趣，她自己本身是一个职能治疗师，她是学职能治疗专业的，对，所以她很了解这个公园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成长，然后尤其是像荡秋千这样的东西，就是孩子也喜欢，然后对孩子发展一些前庭觉，还有一些平衡感也都很有帮助，对。但是他就都找不到，就是荡秋千，就整个南港地区那时候就是说找不到，就算有也是假日都大排长龙，所以后来他索性自己上网去国外订了一个秋千。就是就直接就订回来。
这个妈妈也太认真了，
对。然后但是在台湾没有地方玩嘛，他就把它挂在那个大人的那个单杠上面，对。然后以前刚好中原公园有这个单杠，就挂上去，就每次一挂上去之后，哇，整个社区的小孩通通来了，
就他自己带自己的秋千去那里挂着，
对对对，然后大家都很好奇，其他小孩
怎么有这么妙的妈妈，
对，真的
照顾那个社区的孩子，
对，结果他的孩子还是没有得玩，
因为其他小孩都来玩，
对，因为他大排长龙，对，所以他就深刻体认到说啊，这个其实整个社区大家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设施，它也可以凝聚这个社区的凝聚力，然后也可以让社区孩子互相认识，
对
对。那所以后来呢，他也就是一起加入我们，然后投身这一场运动，然后他也协助去找当地的里长啦、议员啦，一起沟通，然后促成这个南港中原公园的改变。然后当初他这个公园有很有趣，是他是第一次召开这种社区说明会议，为了公园当时为了公园游戏场第一次召开这个社区的会议的，然后邀请大家来。本来第一次大家都很担心说啊，
没有人来
怎么办啊？这种事他以前没有这种习惯，不知道怎么办。就后来发现，时间到了，竟然一个一个陆陆续续都有人来，真的，
一批一批人都出来了。
其实大家还是关心的，
只是说
真的要有人登高一呼做这件事情。
对，
刚刚啊，我问一下大家哦，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听众真的很多爸爸妈妈，刚刚已经有很多人在呼喊，请你们来救救我们，景美运动公园来救救我们吧！还有什么三重过圳街公园等等。好，就是如果说真的像特工盟这样子，他们有心来协助地区。地方社区来改造，爸爸妈妈们，你们会想要参与吗？因为你知道，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去公园玩，我这必须讲，我自己也要深刻检讨。我们有的时候放孩子去玩，我会觉得带孩子来公园就是我的休息时间。你就会看到一群爸爸妈妈坐在一排旁边滑手机，然后对对，但那当然，就是还是会关心孩子的安全等等。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深刻去体会到他们在公园玩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可以跟他做一些连结的吼，然后可以跟公园做一些连结，对不对？所以如果说真的是从地方上在改造公园这边，我们就开始做一些了解跟做一些投入，或是跟这些相关非常有理想的这些老师妈妈们来一起合作的话，我觉得打造了一个社区公园，我觉得以后到那个公园玩会更有感。更有感情，对不对？
我们的孩子都会说，这个是我争取来的，就是跟妈妈一起努力的。
哇，好棒哦！
所以那样的孩子，我觉得他好有感。
有人说永和都没有特色公园，伤心。他说是永和，不是中和。对，因为中和这边已经有列入两个特色，
中和有蛮多些，
中和蛮，可是永和没有，
有时候是地的问题，
地的问题齁。好，那我们刚刚讲的南港中原公园是属于社区共养，接下来友善共融，这个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我们来看看你们想要聊的是林口小熊公园，对不对？林口小熊，这里是一个共融公园，
是、
它的特色是什么？
我不晓得大家对共融公园的了解是多少齁。对，那它是一个最近几年比较新奇的概念齁。
对，
那是其实台湾有另外一群那个生障孩童的家长，他们很努力在推广的概念，那我们有很多跟他们学习的哦。就是在国外也开始，在美国 有另外一种新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共融公园。嗯，它的特色是它就是除了一般孩子可以玩，就其他不同能力的孩子，
对，
也是可以玩的，就是会根据孩子身体状况的差异，嗯，然后提供不同样子设计的游具，嗯，要让那个不同孩子都可以一起在这个公园里面玩。嗯，那这一种呢叫做共融型的游戏场。嗯，对。那林口小熊，我不知道大家去过那里没有，因为它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游戏场。嗯，它真的就是可以针对不同能力的孩子去做到说，从比较小的啦，到12岁的，或者是从一般身体的状况的孩子，到一些可能身体肌肉比较无力的孩子，都有可以适合的游具，去那边玩。所以比方说它的溜滑梯呢，它是有那个无障碍的步道，可以推轮椅上去的。
对，
然后孩子可以在大人的协助之下，然后一起溜滑梯。对，然后或者它的那个秋千是可能是有靠背的。对，它会有这些这样不同的比较特殊的设计。
对，所以这里面友善共融公园包括花博公园哦，林口小熊公园跟树林东升公园都是友善共融公园。我看它那个树林东升公园好漂亮哦，它那个色彩好丰富哦，
神网哦，
对、啊、真的好漂亮，那个神网是各种颜色的，真的是很漂亮哦。
以前我们之前在那个冲绳啊，然后看到神网，所以第一次
好漂亮
看到东升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好感动、哦。
这个迷你双层户外彩色织网，
就可能它不是，哦、我们都以为啊，看照片以为、啊、这是日本吧？
这是日本，对不 对, 对？真的好漂亮哦。树林比较远一点啦，但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还有一个太空船的游戏场主结构哈、哦，非常的漂亮。好，所以在友善共融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分类是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我们刚刚在上一趴有讲到天母运动公园，另外还有莺歌永吉公园，还有新店交通公园都是，那都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好，这边有四个公园被你们放在设计思维这个里面，包括新庄运动公园、板桥四维公园、林口乐活公园，还有三峡的中山公园，想要讲哪一个？
你想要讲哪一个？
中山好。
好，三峡的中山公园，我来翻到242页哈。哦，这本书真的是，这根本就是一个公园百科全书。哇，三峡中山公园，它比较特别的是跟森林结合吗？
它这个三峡中山公园大家都知道三峡老街嘛，很有名嘛，金牛角很好吃。对，那这个公园其实离三峡那个三峡老街非常近哦，所以大家如果去三峡老街想去逛街的话，也可以顺便去这个公园玩哦。那它有一个，这公园有一个特色跟优势是它是依山而建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山林的一个坡地的一个
状况。哎、欸，真的耶！你看平常我们是用那种那个塑胶的攀爬，它这个是直接就用他们的山坡在攀爬，好棒哦！
是，那时候我们就是建议说，那可以利用这个高低差的这个地形，
对，
然后做一些变化这样子。所以就建了一个很强的。当时应该算新北最长的溜滑梯了吧？
算
好，
管状最
对一个管状的一个，
从、哦、
山上直接溜下来，对，
它速度感也非常的快，对孩子的前庭觉的刺激。
这个是彩虹水管滑梯，有30公尺长。原来溜这种滑梯对于孩子的前庭觉刺激很好哦。
是，
大家知道，其实小朋友前庭觉发展很重要哎。那有一些这个那种就是蛮多这些专家都会说，孩子其实刚出生的时候你就应该要，然后甚至有一些我记得有个老师，他是专门做这个就是职能教育的，他就说他说什么，他说以前呢、啊、只要看到那个爸爸，比如说把那个 baby 不满一岁的 baby 拿起来倒掉啊，然后大家就会一直骂，然后妈妈就会骂，老人家就会骂，然后或者是把他举高高什么的，他说其实这些爸爸都没有错。他说
因为冤枉的吗？
他说因为这些动作其实对于孩子的前庭觉是很好的发展，当然是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所以玩公园也是一样啊，
真的，
对不对？你不要一直觉得哎呀好危险哦，不要玩，
而且很自然的时候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又很开心。
对，哎，这个好好玩，我都想去，好远哦。
不会，
三峡中山公园，
而且
三峡金牛角，
而且为了跟那个自然做一些融合，三峡中山公园自然都是
彩自然。现在大家看到我们把这个照片
出来，
就是这个彩虹溜滑梯，
对，很长哦，这个上下来小孩 多跑两趟，晚上就很好睡。
哎、欸，真的，这真的有运动到，因为他要爬上去，对不对？
他
要从旁边的那个楼梯上去。
对，然后他沿路，他四周包括上面跟下面都有不同的游戏设施可以让他们玩。
哎、欸，真的耶，这个好棒哦！好，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讲最后一个，就是挑战与风险。你们想要介绍哪一个？这边中和有两个公园，一个是细致的，这边把他们的这个老师们把他们放在挑战与风险的这一 part 里面，有三个，一个是细致白云公园，一个是中和圆山公园，还有中和景和公园。
景和公园好，
你们要介绍景。好，等一下回来我们讲中和景和公园。刚刚讲到说最后一个充满挑战与冒险的三个公园里面。两位老师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和景和公园，简单介绍一下。
好，那我们所谓的挑战是指我们管理风险，而不是去造境的冒险。
对
对，好玩。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游戏场看起来哇好像很刺激，但其实里面的风险都是经过精密的计算过的，也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然后我们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慢慢的看到不一样的公园游戏场，可以知道哎、其实就算是符合法规的游戏场也是有可以做到很好玩的，
对，
并不是就是跟以前一样就只能是那几种没有任何变化的游戏场。对哦，那个景和公园它其实也算是在市区啊，是景和运动公园，是那个中永和地区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大型区域的运动公园。对，那它以前其实已经在跟其他游戏场比已经算好玩了，因为为什么？它第一个它可以玩水，
很
难得哈，在市区里面可以玩水，对，这个非常的
小渠道，
对，罕见。它的设计本来就已经是蛮好的了
哈。
然后那虽然它的那时候的游具都不高，但是其实有几座也还蛮好玩的。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是跟在地的妈妈一起讨论，然后跟那个公部门建议，它就是配合原本已经有的一些设施，还有它也是有一个小山坡的一个地形，就是在增设了一些其他更好玩、更有挑战性的设施。那比方说那个改造了一个从山坡上溜下来的滑梯变成了一个滚轮的滑梯，所以大家以后想玩滚轮滑梯就不用再跑冲绳，不用再跑日本、台湾是有地方可以提供了大型的滚轮滑梯。
冲绳就是这个滚轮滑梯，
是的，
要去买一个板子嘛哈。
好，
哇，今天这个二十二个公园真的是我们真的就只能介绍个七八个而已哦。但是最重要的是希望借由这本书让大家了解到，其实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居住地附近的公园变得更有特色，其实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做，来做一些事情。像因为刚其实特工们也讲到，他们能力有限哦，区域也有限。那但是有很多是在地的住民，希望自己的公园能够做一些改变，然后呢去跟里长提出这样的规划。
是、哦、
但是跟里长讲，然后里长可能搞不清楚，那我们到底要改怎样？里长很愿意为里民服务啊，可里长不知道要改怎样，其实你就可以拿这本书去给里长看一下，说哎，我们可以，因为你搞不好从里面就可以看到你想要的 model， 对不对？哎，我们想要之后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然后结合我们在地的可能一些地形跟优势，那到最后如果真的需要一个统筹的设计跟规划，这时候我们可以请特工盟来帮忙，对不对？特工盟也非常愿意，
非常。
中南部你们有在帮忙协助吗？
有
、我们已经到了台南、然后还有高雄、屏东，我们都有去，
基隆也有嘛，
基隆也有。
好，所以希望爸爸妈妈们我们都能够陪着孩子在公园里面快乐成长，玩出游戏力哦。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谢谢
谢谢。